今天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的骚动》。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西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的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谦敬的希腊人，珍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主耶稣，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藏，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里亚去。两人到了，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提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珍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提舍洛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沿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即领了保罗的命，叫希腊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赐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一天。我们每天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主，来赞美主。我们感谢主，今天神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在网上能够给大家相见。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再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奇妙的大能。赞美你奇妙的作为，赞美你的救赎大功。我们感谢主，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谢谢你赐下圣灵来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祝福我们今天来聚会的每个弟兄姊妹，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讲宣教。上周呢，我们讲到的是福音带着能力向前推进啊。我知道这都是英语堂的题目啊。今天呢，我们是讲到福音带着真理，真理的福音一直的向前推进啊。在这个题目中呢，有个词叫真理。真理是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还说：“神的话就是真理。”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你知道现在的人啊，虽然物质上生活的非常的丰富，也很享受，但是人们生活的并不好，并不真正的自由。你知道我们的小时候呢，放学以后都跑到这个麦田里啊，会躺在那个绿油油的麦苗上，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现在的孩子们呢，每天放学回家以后呢，就是在家里看这个 iPad 啊，小学还没有毕业，怎么样就戴上了眼镜啊？我们活在一种狭制当中，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真理，我们把人生中很多不重要的东西怎么样看得重要，但是我们把人生中那些重要的东西呢看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啊，没有把神的工作，把神的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上。对很多人来说，神在他的生命中是无足轻重的啊。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很是实用主义，我们用得着神的时候就把神请过来，然后祷告祷告啊，等到我们用不着神的时候呢，就再也想不起他来了。神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地位啊，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神。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拜的是财神，拜的是财神啊，不是真神。每天在想着啊，我有多少钱呢，是不是啊？每当一看到啊银行上的数字多加一位的时候，怎么样就高兴了。其实他不知道，一个人从1万块钱挣到10万块钱，就是在一后面多加了一个零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并没有因为他在账户上他的价值啊数值增多了，他的价值会增多，不会的，不会的，那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啊。就我们人可是恰恰相反，都是在这个账户上多加几个零打拼打拼啊。我们常常喜欢把吃的好的东西啊，喝的我怎么好啊，把美容、把享受、把富有呢分享在这个 Facebook 啊，分享在 YouTube 里。我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这一切虚幻的啊。摩西说，人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我们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到底现在是生活在现实里呢，还是生活在梦里？等到你在永恒里，当你从今生的这个梦里醒来的时候，发现今生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一场梦啊。像钱财了、房子啊、名车、股票，这些个东西都不过是今生魔鬼骗人的玩意儿啊。我们到那个时候才发现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们被啊现实的这些东西怎么样欺骗了，我们没有认识真理。初期的教会为什么那样的充满着活力呢？因为他们传讲真理啊。初期的门徒他们都是真正的认识耶稣、认识真理的人，所以不论面临着多么大的逼迫，他们都是那样的喜乐。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不能泯灭他们传福音的热情。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是一个真正的认识真理啊、认识耶稣的人，所以他即使因为传福音落在监狱里，他还是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他不仅是传扬真理，他自己呢还活出了真理，是不是？活出真理，最后呢，神把保罗和希拉从腓立比的监狱里释放出来。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啊讲保罗呢，继续的往前把这个真理往前推进。他来到帖撒罗尼迦和皮利亚来传道。 在十七章的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伯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场。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讲论。啊，你知道保罗没到一个地方，就是在安息日到会堂里去给人传福音，传福音。他本着圣经和犹太人辩论。那时候的圣经呢，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是不是？保罗总是根据圣经和人辩论，是吧？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啊，讲解什么呢？讲解陈明，耶稣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圣经的宝贵是世界上的任何的事物没有办法相比的。有人问我说：“你离开了你从前学的专业，是不是？你后悔过没有呢？”我真的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啊，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过去那些东西。我读过很多书，专业书、文学书，是吧？但是没有一本能够和神圣经相比，没有一本能够和圣经相比。别的书都说的是世界上的事，啊，给我们带来的是头脑的知识，是死的，啊，你知道我以前喜欢读小说，读小说，读了几遍之后，你再读它怎么样，就缩然寡味了，就缩然寡味，没多少意思了，哎，但是圣经说的是属天的事，属天的事，圣经是活的，它给我们带来的是生命，带给我们的是生命，啊，所以是每一次你读它，你怎么讲，还是你永远也不能穷尽圣经中的宝藏，每次带来它，每次读它，都给我们带来另一次的喜乐和满足。所以说保罗呢，是本着圣经与犹太人辩论，啊，他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又 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啊，旧约圣经里已经宣告耶稣基督要来受死并要复活，耶稣的一生应验了这些预言，那么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初期的教会他们传道，无论是彼得还是保罗还是腓力，他们一直在传讲耶稣的死而复活。为什么耶稣的死和复活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啊，首先神是真实的，你知道吗？哎，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呢？因为神借着他的能力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神是真实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死人死了绝对不可能复活。你认识神吗？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怎么样，神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是不是啊？概念而已，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神，啊，因为我看不见他。但是神是不是因为我看不见啊，就好像就不存在呢？不是，不是这样。你知道吗？在十几年前，一个人呢，啊，他呢走到了一个尽头，走到了一个尽头，他没有办法传福音，啊，也不能正常的聚会，好像四面的路呢都堵住了，都堵死了。那是他对自己的处境呢，也不是完全的了解，了解，啊，他只知道啊，自己房子是很为难，很为难。有天晚上呢，他做了一个梦，他正走在一条向东去的路上，结果呢，路中间呢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拦住了他的去路，他为了躲避那个人，他只能呢往西走，掉过来的时候，再抬头一看，哇，向这个方向啊啊明亮了很多啊，朝东走非常的阴暗，而朝西走呢，哇，充满了光明，啊啊，但是天上呢有啊很浓厚的云彩呢，在一直的在飘动，这个云彩就在飘啊飘啊飘动，结果在这个浮动的云彩中，出现一个人的头显现出来，那个人呢？就开始向他说话，说 Are you ready? 啊，你准备好了吗？ 你说他知道自己没有准备好，但是他还说啊，说 Yes, Lord, 是的。你知道吗？等他说了这话以后啊，这个那个人头呢，就在这个飘动的云彩中啊，消失了。然后那个云彩呢，又继续啊，继续的飘动，继续的飘。过了不久的云呢，比那个上一次一个更清楚、更明亮的人，在云彩中的嘛出现了，再出现了。他说啊，我要使你的生命中啊有光。有光，然后呢，那个人呢就又消失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活着能见神，是不是啊？但是神呢是真正的存在的，啊，当啊这个梦过了不久，你把神就在一个完全不可能的环境当中给他开出一条路来。对你来说，神是真的呢，是假的呢？圣经说，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在今生的时候，人们看钱看得很重要，是吧？很多人有了钱就觉得啊，自己了不起，是不是？因为有了钱，他就可以吃喝玩乐，他可以啊有很多的享受，他可以在人前有很多的骄傲。但是在永恒里，你知道吗？什么最重要啊？谁最重要啊？神最重要。在那个将来的国度里，你有了神就有了一切，你没有神你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们人都是看到了今生，今生是短暂的呀，不过几十年。我们活在这个肉身当中，而且受着肉体的限制，人需要啊面对生老病死的痛苦，是不是啊？而且最后还都要死。但是你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永生是真实的，人死了还有永生。我们知道耶稣他的确是死了啊，他确实去了阴间，但是他复活了，并且将这个复活的生命显现给世人看，他今天仍然活着。我们知道这我们啊基督徒奉着耶稣的名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耶稣到现在还活着的证据。为什么耶稣的复活这么重要呢？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永生，关系到每个人的永生。因为神应许每一个信主的人，将来他都能够得到永生。你相信你的复活吗？将来真正的你对你的未来的永生有把握吗？如果你真正的对永生有确定不疑的把握的话，你就不害怕冠状病毒了。你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对他来说，他信了主，可是对他来，他说对我来说，复活和永生那是太遥远的事了，知道了吧？所以他虽然是基督徒，他活的和基督徒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着现实太近了，我们看不见复活的真实。正因为人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永生，所以只有呢为今生而活，看的就是今生的高低得失啊，荣辱啊，你高我低，你多我少，懂吧？争争抢抢，是不是啊？啊，活着一辈子就怎么样？就是为一个钱字而活啊，就是要赚大钱，是吧？啊，吃喝享福，不然这一生不白活了吗？就像圣经上说的是，啊，如果死人若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要死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的话，真的知道永生对你来说是真实的话，你今天活出来的生活绝对不会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的一到四节，哥罗西书三章的一到四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你知道吧？很多的事，在那个将来的国度里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说啊，生意是吧？豪车、洋房、手机、iPad，这都是今生的东西啊。在天上，你不需要 travel，你不需要飞机、汽车，是吧？啊，你不需要拿出 iPad 来玩一玩，是吧？来消遣消遣，因为在那里，耶稣就是你永远的平安、喜乐和满足。等到你到了天上，再回头看看，你才知道在永恒里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在神的眼里什么是最宝贵的。你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呀？人的灵魂在神的眼里才是最宝贵的。我们在地上建立一个荣耀的得胜的教会才是最有价值的。所以说，如果你有了，你看到了从天上来的那个光，你有了属天的眼光，你就不会把今生的钱财看得那么重要，你就不会把你的钱财都投资在股票市场上而是你会把你的生命投资在永恒里，投资在天堂里，你就会愿意看重灵魂的宝贵，愿意跟人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你知道，当保罗他们本着圣经给人传讲耶稣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人听了劝，有的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保罗传福音，常常是真正的非常的有功效，信主的不仅犹太人，还有那些外邦人，还有那些尊贵的妇女这些人呢，可能是一些上流的社会人士。福音不仅能够满足社会的低层人的需要，我们知道在有的地方是不是很多的贫穷的人他们来相信耶稣，其实上层社会的人他们同样需要耶稣，福音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第五节，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打伙成群、损弄合成的人，逼迫使徒，结果呢，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就离开了。我们再看看第二呢，在他们来到哪里啊？来到庇里亚。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说庇里亚的犹太人呢不一样，他们有涵养，有涵养，心胸比较宽广。你说有的人呢，像他的心胸比较狭窄，眼界非常的低，一听说死人复活就不信，是不是？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有的人还是对福音抱着一种开放，抱着一种包容的态度。帖撒罗尼这个庇里亚的人呢，比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开明。更开明，他们热切地接受主的道，他们不是一个礼拜聚会一次就够了，他们那时候是天天聚会，在一起查考圣经，要看看保罗所说的是不是和圣经相符。他们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就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怎么样，是对的，是对的。结果呢，很多人相信了，很多人相信了。即使在庇里亚，保罗仍然向那些异邦背景的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说十二节说，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当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很多人来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你看，当人的心向福音开放的时候，必然蒙神的祝福。不仅让人的罪得到赦免，灵魂得到拯救，神迹就会出现。你知道我们在大陆是一个无神论的地方尽管有个人的限制，但是神在大陆却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福音一直的在中国不断的向前推进，因为人们渴慕认识真理，当人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他们很单纯。所以呢，福音的大能就在那里运行。 啊，在南京呢，有个姊妹，是吧？她得了综合的干燥症，已经到了末期。医生啊，就把她的家人叫过去，说：“哎呀，说啊，她只有3个月好活了，你回家去吧，是吧？她想吃什么，就给她吃什么，是吧？她想哪里去呢，就去，让她到哪里去，不管怎么样，活不过3个月了。”结果他那家人就带着这个医生的死亡判决书回了家。其实这个人呢，他也意识到，是吧？他的疾病，他的病情很严重，是吧？他对他丈夫说啊，说我听说呀，说信耶稣的人啊，他们可以祷告祷告，可以治病，你带我到基督教的教会里去看看吧。你知道他的丈夫呢，是一个海军上那个什么官啊，什么官，他们本来跟基督教没有任何瓜葛的，是不是？但他一想，说：“哎呀，反正他最后还有3个月，是吧？3个月，医生说了，他想去哪里就让他去哪里，是吧？而且他死了以后，我们不再也不去了，就谁都不知道了嘛，是不是？所以呢，星期天呢，她的丈夫呢就推着轮椅把她带到教会里去了。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是吧？从来没有教会，不知道人干什么，啊，弟兄姊妹在那唱歌祷告，他们在那里就啊观礼吧，只有观礼了，他们不知道，是吧？”啊，他说啊，人们这手里拿的什么书呢？这是圣经，这是圣经，是不是？结果呢，回家呢，什么也没有啊，就买了本圣经就带回家了，什么也没有改变，是不是？嗯，你说他反只有3个月好活了，家里人呢也不让他做饭了，不让他做饭了，是吧？他就天天躺在床上，怎么样？在家里每天来看这本圣经，每天来看这本圣经。你知道啊，在其后的一年里，他读了多少遍圣经啊？读了120遍圣经，读了120遍圣经。我不知道，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信了主很多年，连一遍圣经没读过。啊，你记得那个医生给他说，他还能活多长时间吗？3个月。可是，一年之后怎么样？他读这个圣经，他不但没有死，他完全的好了。啊，而且因为他读了这120遍的圣经，很多的圣经的真理他明白了，他就在当地呢成了一个传道人，真的应验了是箴言4章22节那里所说的话，说因为得着神话语的，就得着了生命，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当人们的心向着福音敞开的时候，他就要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要每天坚持的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代替我们天然的思想中这个世界的那一套。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啊活得这么软弱呀？我们的灵命是这么软弱呀？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生命的支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借着圣经的话语，让那个属天的价值体系建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代替我们的心中这个属地的价值体系，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尽管我们常常的说啊，我们要读圣经，可能很多人啊，可能还是没有读。你知道 Sophie 怎么样给我分享，说他给他的一位啊基督徒的朋友来说，让他来读圣经。你知道他的朋友啊，就在1个月之内把圣经读了一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有渴慕的心，要有渴慕的心。有人说我没空，我真的没空，是不是啊？可是我们每天在电脑、在网络上花多少的时间呢？我们很多的时间都是白白的浪费掉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这个今生的事物占据了。很多人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读神的话。今天我们为什么对宣教没有热心，我们对传福音没有热情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弄明白神的话，没有看到永生的真实。所以很多人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即使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只是啊自私自利的啊而活着，没有为神而活着。很多基督徒过的是一种宗教的生活，宗教的生活啊，他没有真正的确信永生是真实的， 天上是真实的，将来我们的复活也是真实的。所以他服侍耶稣，他跟从耶稣来服侍神，他的目的呢，就是在今生可以多得一点福分。最近一个弟兄啊，他告诉我啊，他的妻子呢，还是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的。最近呢，他告诉我说，他的岳父呢，在膀胱上呢长了一个瘤，还没有确诊。如果是良性的呢，做个手术割切除就够了。但是如果是恶性的呢，不但需要手术，还得要化疗。你说膀胱癌不好治的，懂了吧？而且这个老人已经78岁了，年逾古稀啊。你说弟兄就想到，哎呀，应当给他传福音了吧？是不是？所以啊，他要去医院呢，探访他的岳父。结果他的妻子呢，就给他后边扎了一针预防针，打了一剂预防针，说你不要给他说耶稣的事啊。他不信，你为什么叫他生气啊？结果这个打了这一剂预防针，他到了医院里，这个弟兄本来想开口给他的岳父传福音，后来呢就不敢说了。第二，弟兄呢回到家了。第二天起床了，他就给他妻子说我给他买个烧饼去，给他到医院里去送给他去吧。他的太太说，你不用操心，去开你的车去吧，你懂了吧？哎呀，弟兄说，哎呀，是不是我今天应该到医院里去照顾照顾他一下呢？他妻子说，用不用必是吧，你还是忙你的去吧。你想想，他爸爸都快死了，他还是不想给他传福音拯救他的灵魂。你知道吧，人都到了死的份上了，心里想的还是开车挣钱。为什么呀？因为他的人生还是没有超越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你想想，如果他爸爸如果没有信耶稣，将来去了地狱，他会不会埋怨他的女儿啊？你为什么知道，你知道信耶稣能上天堂，却不给我传福音落在这个地狱的火里呢？你知道现在的人们都是瞎眼的，只看到眼前的，只看到暂时的，只看到今生的，没有看到将来的，没有看到永恒的。弟兄姊妹，我们今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转瞬化为乌有。有了神我们才有一切，没有神在将来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虚晃当中，要把那个永恒的观念放在我们里面。很多人只是为今生而活，绞尽脑汁就是为了赚钱，在今生过好日子，是吧？因为他不相信死了还有生命啊，他觉得生命只有这一次，是吧？啊，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是吧？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还不及时行乐吗？所以说，我们应当悔改，我们应当悔改，啊，让我们真正的来归向神，让神倒空我们里面的这些东西，倒空我们里面的东西，让我们倒空我们今生的这些价值体系的东西。让我们天天的考察圣经，我们明白了神的话，就按照神的话去遵行，去生活，让福音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神的器皿，成为这个世代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啊，后来呢，提撒罗尼亚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那里宣讲福音，他们就又跑到那里去煽动群众，结果呢，那些人呢就把保罗呢送到海边去。保罗的工作还是没有中断，是不是？后来保罗下一段呢，保罗继续在雅典传道。你知道魔鬼的目的就是拦阻人不传福音，但是真理绝对不是人的能力，也不是魔鬼的能力能阻挡得了的。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福音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多少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怎么样？近了，近了。 一看到这世界上的瘟疫啊，个人的灾难，你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近了。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迷信，不只是一个心理寄托，是个精神安慰，不是的。你知道宇宙间那个永恒的真神，他自有拥有，他创造了这整个的世界，却披上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活在世人中间，把永生的路指示我们，最后呢，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的是将来能够把我们这样渺小卑微的人能够带回到他的身边。就是因为这个真理，在过去的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上，多少的先贤啊，那些个神忠心的仆人，为了跟随主，抛头颅、洒热血，传扬这个福音。要知道，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俗世的一切都是短暂的、虚幻的。要知道，我们有比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东西，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选择，你今天到底是要为神而为谁而活，为哪个国度而活。圣经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得着了生命，你在那个永恒里就失丧了生命，但是如果你在这今生里为了主的缘故失丧了生命，怎么样，你就要在永恒里得着那个生命。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建筑在基督耶稣这万古的磐石上，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建筑在神永恒的话语上。要做一个聪明人啊，弟兄姊妹，来为神而活，追求神，得着神。你知道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祷告，让圣灵的火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燃烧，让我们也像保罗那样来，不管是面对着艰难逼迫，都勇敢地来传讲那个神那个真理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靠着你得到拯救。我们感谢主啊，赐给呢啊很多人来有传福音的恩赐，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求你让我们也能被你的圣灵感动，来传讲你的福音，让我们不再为今生而活，让我们为真神而活，让我们为真理而活，让我们把主的使命看成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功课，让我们来传讲主的福音，给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同胞，给我们的亲友，让他们也得着你的救恩，荣耀你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教会，纪念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忠心的服事和奉献。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下一周呢，弟兄姊妹，我们下一周下边，我们呢就是在明天。我们知道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对回到教会的聚会呢，还是有一些有一些保守的还是有一些心里有些担忧因为这个病毒。所以呢，我们为了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就是能够在教会里大家见面呢，我们明天上午呢在教会的地下室，我们呢有个非正式的聚会，我们可以在一起读读圣经祷告但是我们允就是教会里一致的就是不允许唱歌我们会洁净这个聚会的场所，我们保持社交的距离。如果你心里感觉到平安呢欢迎你回到教会给弟兄姊妹见一见。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半。愿神祝福弟兄姊妹，我们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